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谋士，能够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指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成熟的一个特征是懂得从错误中学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这样，在属灵的领域中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了向神许下的诺言，会失败跌倒。然而失败和跌倒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其中有所学习，这样我们才不会重犯。当然属灵的功课是最难学会的，但却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顺服神之人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样，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只有当我们不断学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神做出更好更多的顺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我们在生活中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你会问自己一些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什么问题是你最关注的呢？举个例子来说，你会问，这件事对我有好处吗？当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别人会怎么看我呢？我可以从其中获得保障，获得什么利益吗？我前面的道路会因此变得更顺利吗？我能够完成我人生的目标吗？每一个人在下决定之前都必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但是身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身为神儿女的我们，我们有没有问，我怎么样才能够顺服神呢？我们会不会问自己，我这样做是顺服神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必然在任何的决定中想到神的，我们会有顺服神的心智，乐意做神所吩咐的，并且依着神的时间和方式去做，这就是顺服。如果我们忽略去问自己这些问题，我们就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而这错误的决定也可能酿成我们生命中的悲剧。今天我们要看的一段经文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其中第七节到第九节是记载耶稣基督在试炼和痛苦中学习顺服的功课。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其实并不用透过试炼或者错误去学习顺服，他从来没有不顺服神的表现。然而圣经却说耶稣基督他乐意顺服神的旨意。圣经福音书里也告诉我们，耶稣只做神所喜悦的事，他只做神所吩咐他去做的事，他从来不会自作主张，他总是那样的服从神，听从神的话。好，现在就请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一同来看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记载。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经文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好，经文我们就先读到这儿。这段经文的描述是描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事迹，他怎么样面对人生最困难的一刻，因为他即将要上十字架，要为全人类背负罪债，他要为全人类背负一切的罪孽。经文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不是说耶稣也是透过试炼和错误来学习顺服的，因为耶稣本来就是服从神的，他的一生都是这样。然而作为人的我们，我们确实是经常犯罪，常常有过失，常常不顺服神的。经文之所以做这样的描述，是因为耶稣他在世生活的时候，他不但是神，他也同样是人。作为一个具有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圣经说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却同样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学习顺服，在他也没有例外，他没有特权。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帮助我们做更深入的了解，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以及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五节以及第十六节。这两节经文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向我们介绍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谅解和体贴。当我们受到试探，要叛逆神，不顺服神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曾经进到做人的程序里，经历我们人间所经历的一切忧患和试探。耶稣受过非常厉害的试探，然而他却是顺服神的，他没有在试探中跌倒失脚，他总是那样的服从神一切的命令和安排。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顺从，成为信耶稣的人对基督的顺从的榜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历过我们人间的一切，所以他明白我们的感受，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凶险和艰难。我在说，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是透过苦难去学习顺服，他本来就是顺服神的，一生也是如此。然而他却经历着我们所经历的试炼和苦难，以及撒旦所加给他的试探，所以他了解我们，他彻底明白我们的感受，他也要我们晓得他明白这一切。因此在我们经历试探和困难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放胆的来到主耶稣这里，向他倾诉，寻求帮助，告诉神我们不能胜过，告诉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复杂的环境。我们知道这位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他曾经在世为人，而且他得胜了所有的试探，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他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问题，而且是顺服神的表现。不要以为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远在高天，他是不闻人间的事物，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其实不然，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进到做人的程序里，他有人的身体，他在世为人，他经历过像你跟我一样的处境，他明白何为试探，何为诱惑。唯一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一生没有犯过罪，没有过失，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缺点，他总是那样的完美，那样的顺服神。既然主耶稣经历过你跟我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候，他能明白，他也要我们晓得他知道这一切，因为他曾经经历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有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以为顺服神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一旦信了耶稣，自然就会服从神一切的命令。我希望也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其实，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只是入门，只是开始而已。往后我们还有许多事物要学习，而其中一样很重要，是我们要一生不断学习的，就是顺服神，听从他一切的吩咐。要是我们不顺服神，依然偏行己路，我们这一生就必然会走错路。尽管我们读经祷告，我们也到教会参加聚会，然而我们要是在生活中不顺服神，我们所走的路依然是错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顺服神的这个功课。请弟兄姐妹预备好纸跟笔，可以把以下要分享的这些要点把它记录下来，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顺服神的七个步骤。首先，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神，就要在祷告中等候神。我们之所以先要在祷告中等候神，是因为神往往不是及时把他的旨意显明在环境中，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做决定。既然神没有及时的显明，我们就要去寻求，并且呢，要耐性等候，因为神有时候会迟延答应我们的祷告。神有时候要吸引我们对他的注意，有时候他要我们先摆脱周围的牵绊，他才能够把正确的方向指示我们，告诉我们该如何去下决定。神有很多理由要我们等待，可能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又或者是为了别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耐心等候。人生有些决定是非常关键性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但影响到我们个人，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家庭跟我们周围的人。因此，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好好的等候神，这是顺服神的第一步。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陷在懊恼、陷在后悔跟失意当中？当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的时候，他异口同声地说，假如当初我等候了神，假如当初我求问过神的旨意，假如当初我曾经好好的祷告过，或者是假如当初我愿意听神的话，我就不会像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和这样的地步。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会在生命中说出这样懊悔的话来。多少时候，我们让一些人闯入我们的生命中，为我们做出决定，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我们听了他的声音，我们以为他们很了解我的处境，以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又宝贵的，结果呢，导致了悲剧。我们要聆听的是神自己的声音，是圣经的提醒和指示，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而不是人所给的意见和指示。除非我们乐意等候神，不让人来说服和动摇我们的意志，或者让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和经验来为我们出主意、下决定，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人的意见往往是出于理性的分析，给我们很多的资料、数据，让我们照着他们的看法和结论去做。然而，人是非常有限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是凭理性行事，我们所要的是神的话，是超越人理性的神所启示的话语。圣经以赛亚书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能只凭理性去分析就做出结论和决定，这样做是不顺服神的表现。神不错，可以使用我们的头脑和分析，但是这不是最后的一步，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神，就应当来到他的面前，学习先等候他，直到我们从神那里获得答案。也许你会说了，哎呀，神从来不向我说话。这么说其实并不是事实。不错，神不会像人那样向你说话，但是圣灵会向你的心说话，而神也乐意向他的儿女们说话，让我们能从心灵的深处领会到他的意思。我们是否听得见神的声音，这有赖于我们的心是否向神敞开。我们是否有一颗乐意顺服他的心， 我们是否选择顺服他？我们内心是否有一种渴慕，就是要认识他的旨意，要行在其中，要讨神的喜悦，要叫他得着荣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神必定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头一步是要在祷告中等候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我们后悔。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默想神的话。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神，我们就要每天默想神的话。我之所以强调每天，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有这个需要。我晓得现在人的生活非常忙碌，清早起来已经进入所谓的备战的状态，要赶时间出门上班上学，即使是家庭主妇呢，也要进入很紧张的状态，要服侍家里的很多人，所以一早起床大家都忙个不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都有许多预备要做的事情，好不容易准时出门了，接着就在急忙的步伐中搭乘各样的交通工具，然后经过一整天的辛劳，回到家里已经是筋疲力竭，吃过饭看一下电视，或者是跟家人闲聊一会儿，有些人甚至还要把白天没有做完的工作带回家里继续做，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子就上床睡觉，日复一日，一个礼拜七天就这样过去了，结果要拖到礼拜天才在教会里边有机会再打开圣经来读。试想，如果你在这个礼拜都没有打开过圣经，你又怎么能够保持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呢？你又怎么能说你过着顺服神的生活呢？你的思想和态度能够接近圣经的真理有多少呢？一个礼拜七天都没有神的话语来滋润，来光照，来引导，我们又怎么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若是忽略了神的话语，我们就不能过真正顺服神的生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基督徒读圣经，如果只是一曝十寒，偶尔拿出来看一看，那实在是不够的。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记载摩西已经卸下了他领袖的责任，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重任。他们40年经历在旷野漂流，现在来到迦南地的门口，但是还不能进去。神把他的仆人摩西接走了，把以色列人领袖的重任交给了约书亚。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使命。约书亚在跟摩西一块的日子里，亲眼看见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存着不信的恶心，视神探神，观看神的作为，心里迷糊，让神厌烦。他深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然而神在拣选约书亚的同时给了他极大的鼓励。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样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番话是神给约书亚的指示，也是给今天凡是要获得成功的人的指示。不论你今天身居什么样的角色跟职位，这几节经文都是合适的。而这段经文的中心就是要默想神的话，那是成功人生的要诀。神对约书亚说，你渴望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吗？你要顺服我，你要听从我一切的吩咐和命令。而神一切的命令和话语都记载在圣经里，神的话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的法则，神要人在生活上依据的原则。我们怎能空口说我顺服神，我就可以顺服呢？要是我们不默想神的话，不熟悉神的话，我又怎能得知神的命令，晓得他的心意呢？ 因此我们不能忽略神的话语而又做一个顺服神的人。诗篇第119篇是圣经里边最长的一章圣经，其中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第119篇第九节到十一节。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是你渴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人，能够在凡事上顺服神，你就要把圣经的真理提醒他们，教导他们，把圣经的真理藏在心里，好让他们一生都不忘记。这是作为基督徒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教导孩子顺服神，尊重神的话。接下来，诗篇第119篇第15节，经文又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这里诗人说到，要默想神的训词。这个默想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默想，就是我读了以后，我要问自己一些问题。这段经文，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它向我说了些什么？在我实际的生活里，我该怎么样运用这段经文呢？神是否透过这段经文向我说话？是否针对我今天的处境？我们要仔细地问自己，看看我可以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个人的生命中。这就是默想的精义所在。跟着诗篇第119篇23节到24节，诗人又说了，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谋士，能够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指教我们。如果我们渴望知道神的思想，神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圣经就是我唯一要读的书，因为这里给我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到教会去听道，我们唱诗祷告，我们听牧师的分享，我们获得鼓励和造就，知道神要我怎样去生活，怎样的生活能讨他的喜悦，怎么样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过容神一人的生活。圣经是神的话语，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一切信息都是圣经里所记载的，只要我们有恒心的研读，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从其中获得教导和帮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过我们的一生。我不是说我们只要自己用心读圣经就不用传道人的讲解，不是这个意思。神可以透过传道人的信息来喂养我们，但是也可以亲自用他的话来牧养我们。只要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乐意聆听和默想神的话，神自然乐意用他的道来栽种我们，来喂养我们。诗篇第119篇33节到34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另外，在诗篇第119篇第130节，在那诗人又说了，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里说，神的话语一解开，一讲解出来，就发出亮光。只要我们打开圣经，用心研读，我们就可以获得指引生命的亮光，获得神的智慧和知识。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去顺服他，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中做出回应，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的各种困难。我们不必去寻找人的帮助，因为我们有神亲自帮助我们。而神所指示我们走的路必然是正确，必然是蒙福的。我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去找辅导了，就不用去听取别人的意见了，不是这个意思。然而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圣经，要昼夜的思想，要仔细的阅读。身为基督徒的父母，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圣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使他们在神的道中成长，让圣经成为他们的思想，让神的话语充满他们的心，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有智慧的人。圣经箴言书说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当孩子慢慢长大，进入学校的时候，他们就会接触到外边广阔的世界，踏进知识的汪洋中。神的道是否能够依然存留在他们心中，所占的比重是否像从前那样呢？那就要看做父母的是否看重神的话语，还是只顾着他们在学校的功课、他们的成绩、他们的表现。到底我们在重视孩子学业的同时，有没有同时看重他们对神话语的重视和学习呢？神清楚指示约书亚，如果他希望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就要好好的谨守遵行神的话。这番话同样是神今天对你对我说的。弟兄姐妹，我们渴望自己有个成功的人生，渴望我们的孩子也有成功的人生吗？我们就要看重神的话语，不但是默想，更是要谨守遵行，这样神就会实现他所应许的，帮助我们有成功的人生，使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顺利亨通。要是我们在凡事上实践圣经的教导，顺服神在圣经里一切的吩咐，圣经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生活里的点缀，或者只是让我们拿来读一读消遣一番的书，而是我们的正餐，是我们生活中急需的灵粮。要是我们忽略圣经，我们将来必定要承受我们忽略所带来的结果。要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话语呢？我们要打开来读。你说，为什么要读一些我自己没有办法明白的书呢？因为那是个开始，要是我们不去读，又怎么会明白呢？你说，我们有导师，其实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因为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由圣灵来指教我们明白，比任何人的指教都更为正确无误。他不但能够启迪我们，更能照明我们的内心，并且他能给我们实际的指引。弟兄姐妹，你渴望顺服神吗？那就要进到圣经的真理去，不是闲下来才阅读一会儿，而是以认真的态度，以认识神，以侍奉神，以爱神作为我们生活的重心，有计划的每天阅读，并且默想，又付诸行动，好好的去实践和运用，让圣经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内容，神必然会赐福，必然会引导。今天的讲题，学习顺服神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圣经是我们学习顺服神的钥匙，我们透过圣经认识神以及他的种种作为。但愿我们都能够恒常地研读圣经，把神的话看作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